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
义。啊，阿弥陀佛。好，我们打开这个，我们昨天讲到6128页，好，这个就是，我们要谈正清净嘉行教导教授啊，好，这个是谈到如何接引啊入火之见啊，这一点来讲，其实啊，我们昨天有稍微提到，最近因为在佛期期间啊，有人问到一个问题啊。那个问题，他们是参访一个，主要是在教导净土的，专供念佛的啊、哦。那这个他们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鹦鹉啊、哦，他主张说，因为鹦鹉后来往生。所以鹦鹉不一定要能意念很清楚，甚至不需要发菩提心。所以就讲说，只要音声啊，那鹦鹉也可以往生。后来又谈到那植物人呢，啊，还是谈到很多就变成，因为为什么有的人还可以往生，是因为他过去是曾经念佛。所以临终阿弥陀还是来现前啊、哦。那这样的讲法，一直在强调只要音声就好了。因为有人讲说，如果不发心，脑筋空空的，那就能往生。那是不是往生那个法师就跟他问，有一个法师就问他，那不是就举我的讲的，就那不是到处都是念佛机嘛，对不对？因为只要音声的话，那应该是念佛机上去。他说。因为它是一个有情，一个是无情，但这种讲法把佛法谈得很方便，只要你念佛，而且只要你曾经念过佛，这里面我就讲说，这样一个第一个把经典里面很明显讲要叫自心信乐，要发菩提心，这个完全遮掉了。你开出这种方便，一直在强调他理，那问题就鹦鹉往生，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鹦鹉往生？好，鹦鹉可不可以往生？可以。我并不是遮鹦鹉一定不会往生，我不会这样讲。但你说这一只往生是谁跟你判断的？你怎么判断的？包括有些有就有就传一个单子啊，就一个老太太念佛往生，好，可是她也不识字啊，她也没发菩提心啊，还有同样的问题，你怎么说她往生？你以为死的时候临终看有对象，乃至看到像就往生，众生颠倒心可多了，乃至你临终见到像，我都还不一定认为你往生，我不会从这个像来论，我都讲说有这些像也许有可能，但绝对不会从像来论一个人往生，我宁愿在他临终前他的心性来论他往不往生，那个内心往生的心有没有决定，而这个决定也不是口说的一种好像那种信誓旦旦，可是口有谈，可是内心不是决定的，我们要做很多的观察。好，像有的人一整天可以念佛念到八十几岁九十几岁，一生病的时候讲说不要念的啦，吵死人、念几十年呢，有没有念入心？没有。所以啊， 这个都是会被，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法的抉择，才不知道自己有问题。所以当这种理论耽搁了多少人啊、哦？然后他会讲说那样，那这样我们何必打火器？就你到道场来念佛，就要念佛好了，回去了，因为你已经有念过了，阿弥陀佛会接引你的。照你这样的理论，是不是？所以你依这种道理，把很多经典里面讲的念佛要福德资粮具足的这些所有应该有的条件，都被你这样几个话都遮掉。我说你们不要跟我讲那个什么法师里面都有人事上的问题啊，好，但对于法对不对，我向来是不客气的，因为我不会因为你而把佛法当人情送。我们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人事，要讲的谁批评谁不需要啊，但法为什么不容许太客气？因为很多人会被误导。这是关于以众生慧命的问题，没什么好客气。好，这里面有多少问题？所以我那时候我为什么在这里谈？当我们要谈一个道理，包括我也未必通达多少，但当我们在讲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内心有一个实际上在观察，就是说，你不能讲一个道理，你自己都不曾去思考过、做过。那你怎么去引导人？好，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说什么都不用发菩提心，也不用抉择，就一个名号下去可以。你试看看，你会不会被烦恼所动摇？是不是这一次名号就所谓就是真因呢、啊？我讲的不是真意念佛，真意念佛就会产生大的作用。这个名号是不是能制止你的烦恼？好。所以我就想说，因为现在南部也有道场，把佛像拿掉，把木鱼钟鼓什么都拿掉啊，什么经典都拿掉啊，对不对？我没有啊，我不都谈了，哎，拿掉。我是因为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就因为我也是现在这种形象，我没办法方便。要是我一定为了度化你们，我一定到你那边去修行。哎，因为他们说一切只要佛号就好了，对不对？我现在吃饭吃的掉的满地都是。要是我们那个新堂的或是那个纠察来讲，你怎么这样吃？你就阿弥陀佛，嘘，阿弥陀佛，不要讲太多，一句佛号就好，对不对？我们要是节目当中作怪的时候，那个师父很生气，你怎么可以这样？不要讲太多，阿弥陀佛，气得要死，都不能讲话，经言啊那样，因为你自己说的，不要讲太多，一句佛号就可以了。如果你生活管理要有很多语言来辅助管理，那我们引导人家念佛用种种开示，为什么不行？你至少要吃饭啊，你要睡觉啊。那我说那怎么那不必要的戏论跟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就你自己衡量啊。应该有的引导在整个修行上是不能缺的，包括生活里面应该有的条件，这个你能免不了的。所以你不能，你自己生活里面并不是完全贯彻只要一句佛号就可以了。包括佛法，你在讲说只要好好听一句佛话，你也用种种开示，不是吗？这不是互相互打嘴巴吗？所以我就在讲说，在很多的佛法当中，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只要带着那一份对三宝的谄媚心啊，我讲的是谄媚心，因为那不是知心，那个是事理不懂，不能如实知见三宝功德，光只是靠嘴巴一直把它做不实在的赞叹，好，那这个下来，自己都不受用了。那这个不受用的时候，你要引导别人的话，当然是对。你要说完全没功德啊，也是有，因为让大家信仰三宝。 可是问题我们讲说，那往后的呢？就像说我们前面讲的世俗利律仪，那往后的呢？你对你有一个念佛归佛的那种人天功德，但往后这些你所谓的往生，那就不是咯。如果你当初的动机就是为了行人天法，那我没话说。那你如果要成就往生净土，要成就菩萨道，那因跟果是断开的，你却不知道，而且最重要是你连你自己实际运作都没有的话，或是你在运作当中不如实。我的意思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抓这个方法，但我依这个方法修到最后，我发觉我自己有障碍，那我应该怎么样停下来咯？或是我就好好在深细的思考这问题在哪里，或者的话它会影响众生一路上一直下去哦，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尽管你发得很好的心，但你把众生带引到一个不能解脱的地方，乃是耽搁了众生的修行，你千万不要讲说我一片好意，一片好意照算账啊，是不是？世间法都照算账了，你不用照算账，我们赢货两气的不是吗？我给你多少钱，你就所以我们有时候那公车里面，哇，那个法会多殊胜，多殊胜，多伟大。我说，要是我，我都很乐意接受，我一定拿100万去当你的这个供养这个法会，当我们签好契约，好、哦，啊没感应的话再退回来，好、哦，啊有感应，我私底下再送100万，因为有感应，我宁愿好。哦那我们先契约，我100万给你，你讲的那么信誓旦旦的话，那我们就签契约嘛，这跟世间法不是这样吗？你把佛法的感应完全用这种东西给它定下来，怪不得很多人钱给了没感应，刚开始是很好用啊，钱拿到很感应，那你知道后面再毁谤三宝的那种因果你担吗？是不是？像这种东西你敢痴狂的随便这样讲，我当然知道佛法感应，但不是你讲的那种感应方法，并不是你打了多少灾拿了多少钱然后这样就感应了，这跟佛法感应的原理这不相通啊，是不是？虽然你供养有那一份感应，但也不是那个所有感应就这么样解决掉了，你在欺骗众生啊，是不是？好像类似这种事情。那我们今天谈到这里，他主要是讲说正清净加行教导教授，我刚才一开始提过了，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未必具足，但我刚才提的那个精神是说，当我们在引导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在这个法上的如实观察，如实思维，否则我们昨天所谈的那个与清净道进步进步因缘，还是我们讲的杂染清净啊，就是以杂染因缘啊，从第一个是与杂染清净进步转移教导，乃至后面来讲说对涅槃清净精不因缘，那我们昨天不是也提到了，很多众生并不是真正了解涅槃啊。我记得上次不知道那个法师有提到说，有一个法师讲涅槃讲的很殊胜，讲到最后他说他也不知道，他很老实。但你不知道说你的描述是什么，是透过文字出来的，但其实涅槃当然不容易提，我们现在我们也没办法提，但其实如果你了解教理并不是不能提，因为你是从哪里，从苦集谈的。所以中空禅师在那个三十系念讲到什么叫极乐，就是无众苦，注意极乐就是无众苦，灭就是无苦集了，所以你把苦集相讲得很细的时候，反过来那个就是涅槃了。所以你就算没有得到涅槃，你也是很笃定，因为你苦集很清楚的时候，苦集多苦，那后面打个叉叉的那个就是涅槃，所以不会不清楚。 可是你现在如果把涅槃讲成另外一边的去的时候，那这个你就建立不起来。所以不是有一个有居士说他不大喜欢净土，因为净土黄金铺地，他不喜欢黄金。这个很少听到说有居士不喜欢黄金的齁。但是那个很俗。我说因为他是这样描述。其实简单来讲，因为他是以世间人的习性以及一分功德齁来描述而已。真正的净土的设法，它是由你内心清净所现设法，你不会不喜欢的。你也不会贪，因为它是什么，它这个清净色不是你一个内心清净所现的根深世间，不会是一个你让你厌离的，那跟你的福报不相应。所以那现出来的黄金铺地不是我们现在的粗俗的那种黄金，你要讲的啥，是由内心清净福报清净所显现的殊胜色啦。绝对不是你想的那种东西。所以这个色跟你的福德是相应的，是安详的，是喜乐的，是这样的一个境里面的这个色法。你不能纯就色来谈希望净土，否则的话你这样的极乐净土你会觉得太凄狂了。那你如果慢慢能有机会去了解如是心如是因缘果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里面的殊胜，它的殊胜其实重点还不只是设法上的殊胜，最主要是道业的殊胜，那个内心烦恼的无烦恼的清净殊胜，修持菩萨道的殊胜，它重点是在这里。但这个必须要从哪里，必须要从净土的因你去了解它的，所以要谈这个真的是不容易。你要把那个阿弥陀经里面这些东西啊谈清楚，务必要知道说他所种的因感的果是跟像我们这个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谈的，我们现在所修的就是初地行呢，初地因，包括我们念佛，包括我们现在所做的，你在十字毗婆沙论里面谈的这些，我们虽然是离很远，但所种的因就是为了未来怎么样花开见佛悟无生。你会看到前面所种的虽然是远的因，但就是因哦。也就是说阿弥陀佛接引，其实你有付出了，你也是在念佛的时候已经在种这个因了。所以我们务必要从法理上的根源上去看。那我们现在如果现在种下这样的因的话，就算大家都往生净土，你也比较容易发开见佛，你的品位也高，因为它是如是因如是果的东西啊，也是这样。好，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些东西，如果你不了解涅槃，你就很难去让，所以大家只能鼓励人家往涅槃，可是你内心都虚虚的。你对于所谓解脱境你还不容易勇猛，因为你还对它模糊，你自己都尚且模糊，你如何让众生远离对涅槃的这份恐惧？修行要付出代价的不是吗？我们刚才不是讲到杂染清净的那个进步是什么，出家就可以看出来了，是不是？东算西算，这个加加减减，出了家是有结余呢，还是在家结余？对，没考虑你不会怕，你考虑的你当然。所以我也算过呢，不过我们是比较干脆一点，我们一下子就决定了，我就算为何不出家，为何出家？在我那时候师父跟我讲的时候，我就在较量功德，我很快就知道不出家的理由不可靠。我若为某人为某事为某物，但这个东西就算我为这些而不出家，他也不一定给我完整的依靠，他终归无常。算一算所有不出家的理由啊，不实在，出家理由实在， 所以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说，就算佛法骗我，我也乐意用佛法当自宫来令众生安稳。为什么？反正这一生没了就没了嘛，那我就用这个。所以我把很多条件掉，因为我不知道，也许很多都是假的。我说即便假我都乐意，因为我假他也假，大家都假，那我要假的有意义，你知道我意思吧？是吧？连最底线的我都把它想到。那时候我们就想到这里了，所以义无反顾皈依。十个月后发愿出家，比较不像现在精打细算，反正两三下就把它卡定了呢。可是这个实际上也是如此啊。好，我要讲说，像这样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很深细的思考，啊，你其实你的心是定不下来的。那你定不下来，你的勇猛心生不来。所以我们讲，因为对所谓的修行那种意义不清楚的时候，那恐怖心会出来。因为我怎么放下？那一旦碰到在修行上的挫折啊，就会回头什么？又找就呼天抢地啊，呼爹呼娘的，就会这样跑出来了，会这样啊。所以很多人在修行当中，一旦在道场在参禅碰到了障碍因缘的时候，他会什么？他会往家乡。那如果一个正确的想法是越苦越想修，为什么？果然苦。是啊，越苦越想出家，因为当初就是因苦而出家，他从不是在世间里面找安慰处。越苦越觉得是，因为我当初出家就是要脱，就超越，就要解脱，所以越苦越觉得世间死不可爱，连佛门都不可爱啊！那这很快令我一心的，是结果反过来，我们在这个世间里面多所计较，你在找谁啊？所以有人到最后，因为佛门里面种种问题，其实后来我知道这个人本身也有问题，就后来转到基督教，基督教要利用他打击佛教。其实他的课，他以前在佛学院担任老师的时候，我有做问卷调查，他的课不行啊，我就把他停掉了。你要怪谁呢？你连到最后，你所以像你这种知见，当然我把你停掉也正常，是不是？那认为在佛教里面看不到温暖，谁跟你讲佛教给你温暖的？碰到高等，就是那种超级师傅的话，他不但他还虐待你嘞，为什么？就怕你不行。就怕你醒不来，所以等你，我不是讲说到我们那个上，那个虐待你的是上品上身嘛，对不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在国外的时候，他们那个居士听我讲完以后啊，是我们家那个上品上身，我说你们家那个让上品上身，你们家什么上品上身？结果我自己讲的，我们家大家都在讲他们家那个上品上身。就是他们家虐待那一个，就是虐待他的那一个啦。哦，所以他们把虐待他的都当上品上身了。这很有意思。哦，不过这个其实这里面的观念一开始就模糊了。那我们本身啊，所以我说从一开始这个观念的建立其实真的就是很重要。否则的话你轻易就会动摇。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念佛念到最后就会换题目？其实换都没关系，我只是可惜，我并不是说你在我这个公司上班，你跑到另外一家去，或是其实有什么好计较？我只是遗憾的是，你带着迷糊的心来修这个法门，今天又带着迷迷糊糊的心离开，你要打受请来啊！啊，你从来没有好好把一个法门弄清楚，所以那个心投不下去啊，那个心放不下去，所以涅槃。你自己都没想过你怎么去引导人，是不是？所以你也不知道，你自己曾经思考过在这一条修行路当中 一法是真上一法的时候，我们修行哪有不付出代价的？这份恐怖会依什么心而来？对涅槃会产生什么恐怖？你不是都很清楚吗？啊，你至少也曾经思考过嘛，这时候你才能怎么正确的教导。所以它是一个很实际的，而不是说我们在重复一次的这样的讲说，不是啊，这样意义不大啊。啊，所以这里面啊讲说，有那个离开杂染分别的哈，这个教导啊，杂染远离分别，然后再过来就我们接着谈的就是由二种相因之以涅槃清净进步因缘，一者由世俗言说自性执故，二者以涅槃真想真于想中心，作心所有想故啊，啊，也就是说，这个在涅槃的时候啊，它由种种世俗言说自性执故啊，对涅槃产生的挂碍。所以我们后来也讲说空空，讲到那个正向的要点出涅槃很难，很多人想不来。所以我们慢慢有个经验，我就讲说什么叫涅槃，就是没烦恼，也是符合四圣谛的道理。涅槃是什么？那是什么状况？我说你现在有哪些烦恼，这些那里没有，这样就知道了。小孩子说我们才不要到极乐世界的，那很无聊。他本来想出家的，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受父母引导，但后来大了就不要，那么无聊啊，那多快乐有什么意思？你看人到最后就连这个也挑啊。我要讲了，你跟他孩子讲那你不用考试，真的其实你要描述他乐，他有时候不能心受，你反过来描述苦。好，那当我们在讲空的东西，有时候就讲到说如何不落哪些不执着，讲到最后他心也模糊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俗言说自性执当中给一个东西抓不着，或者给一不当的定位啊，其实我们在涅槃的描述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凡所有你颠倒的错误判断所造成身心的一切热闹，全部止息，而不是什么都没了。所以我有时候就加强说，不但不是什么都没有，还有不空如来这样的广大不思议功德。或者你要讲空空空空，他不知道啊。所以现在很多人一直在立中观，我说当然中观它是究竟义啊，但问题中观能满足一切众生的需要吗？如果它能满足一切众生的需要，佛就不会说其他法，楞伽经也不用讲，其他经就不用讲了。你想，如果你以中观义里面它有没有另外一面正向的描述净土佛的不可思议广大功德的法身，这个描述的少啊。那这个就是说，当我把一切烦恼舍掉以后，那我的回馈是什么？那个不空如来这样的这个回馈，众生才能生信心，不是吗？否则的话，你认为很多人当下能知道说正果，哎，此生彼生，此灭彼灭，那就完了，没那么多那么根性高的啦。啊，如果有这样的话，大概是乘愿来的。那我们现在都是那时候都连赶都没赶上的才在这里嘛。哦，啊，你也是我也是，何必讲那么多。所以我说你讲再多，我告诉你净土法门不会衰的了。你信不信平常修到最后功夫提不上的时候，这时候就找依靠了。最怕的就是不还没修之前修别的时候身毁谤，这叫要回头都难。我听到有一个道场，我听了就哎呀好遗憾，他们私底下他们在接受另外一个思想啊，那个思想是比较人间佛教的啊。他们因为长久亲近，所以他们变成在念佛上偷偷学。我说这有什么得罪的吗？ 不敢正式的请法师去谈净土，自己在修净土又不敢说，因为他们当初所学的是不谈净土。可是他们为什么现在年纪大的想要净土？修不落来啊，修不落来，就是修呵呵修不下去了。所以我说净土法门，因为我本身不是净土宗，因为纯粹就这个法门，它从粗到细都有，从粗到细，它也能设其他的定法都无妨，它都不会冲突。它只要到最后整理好了，上路到哪里去？有那个心愿，有那份功德力，有那份菩提心，哎。所以我现在在讲的这种，像这一类的那种真上，这种叫来以涅槃以真于想啊，就给他赋予一些不地的。你看他这个在经典里面，不在注解里面讲，以涅槃真于想中等者啊，涅槃之心为内所证，离诸细论，有假施设名真于想。若一世中执意不意，死后当有或当无等，如是便成为细论色啊，啊，是名心所有想。就在这里想象，那这个实在是必须。我后来发觉，在整个教学当中啊，光靠一两次的这种上课，其实不容易呢。应该是怎么样？你自己在不断揣摩，从不断揣摩当中发掘问题，再深入经藏，再谈，这时候你的见才能清净。因为齁，我们这个心态太疲了，那种串习太强了，绝对不是一次下个药就能解决的。所以必须要你真身下用心思维，然后从这边发掘你的心，你的好像血路不通，走到这里塞这里，走到这里，然后你从这里再下用心再努力，其实你这样的用心反而很容易通达，还它比较快，好，啊，一旦通达，我觉得你对佛法呢会有一番别人所没有的信心。你看到他的观念，因为一个法的通达，其实绝对不是一个法的通达，应该是好多关系的。所以为什么一刚开始你会比较辛苦？因为你要面对你的细心，面对你的那种过串习的判断，哎，不容易。所以这一条路里面，我讲说它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当你自己用心思维完了以后，你自己开通了，当我们是没开通，但也慢慢感受那个味道。那我们发觉我们自己的路也清楚了，心也笃定了，啊，那同时有一种心情，就是稍微有一点信心，说，哎，来，我带你怎么走。要是有人在路边问你了，这里路怎么走？这个讲不清楚，来，我跟你讲，我带你走。那个你在带的时候，你心里也笃定。你叫人家念佛，你叫人做什么，你也笃定。这不是我一直在一种内心潜在维系处的疑惑，却必须感性上不断的催眠，说是不要疑惑，不要疑惑。那修行这样很苦的嘞，有疑惑就破啊，就解决啊。佛法不是要你做这种压抑的，所以你发觉你如果慢慢通达以后，你发觉这条路也大，比较不需要靠别人。那种对佛法深的皈依心，就是这就深了。那这个东西一旦法通达了，你要求生净土的心也会通达。为什么？我就是为此而去。那皈依佛的心也坚固了，有东西好皈依的，它会产生这个作用。我就说好好，我没感觉啊，哦，那这个他以这个建立起来，他的那个向往之心就很强，因为有实质的内涵，哦，好，那我们接着看6129页啊。又以极尽心所有想，若真于想便了之故啊，啊，这个我想变了之，应该若真于想逗点好了，哎， 又以极尽心，极尽心所有想，就是顺前面的哈。若真于想啊，真于想，便了之故，以彼二因缘俱远离故，当知是第一住家行教导。哎，好，就是说他能了知这个极尽心所有想乃是真于想的颠倒，然后在逐步的他远离这样的因缘的时候，这样的心他就是第一住家行教导。所以我们现在在念佛的这个道理也是啊，刚开始我们之前不是讲说只会持音声念佛，而不会不音，只要没音声就不会念佛。我可以跟你讲，你不会念佛，非得有音声才会念佛，没有音声不会念的，我就说你不会念。哎，所以刚开始没音声怎么念？找回原来的习惯，找回意念，那个意念会意念佛，就能音声念佛。会音声念佛不一定会意念佛，那所有的主体是在意念，就是觉者。每一个念佛都是一个很深刻的不动摇的觉者，这叫念。然后转为音声为护处，这样你不用把它装光音声，光音声有时候没得用的。所以必须要找，让你知道说原来你的内心只要没音声竟然觉知不来，还好用这一招是你就知道原来你的心飘来飘去，根本没有决定。所以不是举例吗？你要回家还要自己撑吗？对不对？要回家自己决定，还要人家提醒，还要自己念，天天念，一直念，不需要吧？用这种种种比喻来讲，掉入粪坑还要人家提醒，还要开口念，我要出粪坑，我要出粪坑，要吗？不用嘛。所以后来最近在这个我去的时候，我有一个看到那个经典，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啊。我们现在处在这种环境里面，如果你发觉实在不安稳，种种之见，像现在从西方的那种文化开始变，很多价值观一直在改变。那么站在佛法来讲，这个都是让众生越来越颠倒的。那这个也那样，我讲说，再这样下去，我们也不知道何者可以依靠，那只是增上很多烦恼。啊，我一般有时候要开车过来，我会趁这个机会听点新闻。不过花钱很苦恼，到处那个是非不分呢、啊，是非不分，讲那个什么道理？这个跟政党有什么关系？这就对错而已啊！这怎么会又扯到那么多呢？完全很多道理都讲不清楚，然后看到外面世间如此战争这样，包括我们自身烦恼也很难制止。有一讲说，赶快那种想要离开这样的一个污浊，为自己的修行奠下下一步的真正的基础，看到自己的无可奈何，但又想真正在修行上有所成就，那眼前我们这里因缘是很难啊，太多混乱的因缘。这时候经过这样的想法，有一种说到处不安啊，就像那韦提西夫人观察，处处三恶道因缘，然后有这种感受到连自己的孩子都这般的这样，就有一种想佛，你们告诉我一个安稳处。其实这就是净土法门的第一步，它在苦的世间里面尤其有效，在你无力感的时候尤其有效，然后从这里开始以这个为动机，就建立一个正确的念佛皈依的心，这时候成就净土，很有意思。好，我们接着看啊。复次，云何名为密意语言呢？为无二相子，是能误入一切密意啊语言相啊啊无二相哎、无二相子啊。这个如何透过这样的一个引导能以无二相啊相应啊、哦？ 云何无二相？这里面是一个善巧。你看啊、哦，在我们讲无二相的时候啊，我们要讲说无二，非有非空。但我们总是要把说出一个非有非空的道理吧。即便我施舍，也让你慢慢能去向无二。好，那怎么去向？他说：“为诸迷言啊，云何无二相？为诸迷言安足处事啊，有彼自性无所有故啊，就是无啊，非迷言心习。”心习想所行自性有故啊，说明无二。这个是一个是有故，一个是无所有故。那我们是正向的，这个是无，这个是有。反过来讲说，当我讲我前面讲无的时候，你就不能讲我有；我后面讲有的时候，你就不能讲我无，所以叫无二相，是不是？讲就是说。名言安足处事啊，处事啊，这些东西啊，你找不到他的自信。好，反过来，非名言心习所行自信啊，就是离开名言这所行自信啊，有故，就是你不能完全否定他的如幻。好，就是说那个由妄想所安立的法的辩计值是没有的，但如幻的依他起，你不能说没有。是不是？那这个是说为无二，所以它是一种方便啊。我讲说他的自信无，所以就等于非有；我讲他的如幻有，就是什么非无。前面非有，后面非无，无二，是不是？好啊，所以说在这个一个观察里面呢、啊，后面呢、啊。很多的道理啊，其实在瑜伽师论上乃至其他的瑜伽论里面啊，瑜伽的这些相关的论啊，可以为我们后来建立一个另外一个观念，就是佛的法身乃至阿罗汉入涅槃，我们后面会谈到到底有没有。你说没有，那完全没了。所以我不讲在好几次，很多人都讲说一谈到有，因为现在就是中观主流嘛，啊，尤其在学术界里面好像主流，所以大家都一切空，一切空，空到，你看就很明显是那个，那个什么，我们不是讲说那个二取空那个什么，有一分二取空啊，其实现在很多就是走向二取空啊，啊，可是不自觉，那你怎么让他醒来？你说那是什么都没有咯。你这么一问他就会警觉，嗯，因为我没有讲你二取空，我讲二取空是价值判断的语词。你讲反啊，你的意思是说证空之后是什么都没的吗？他绝对不敢这么认为，因为他会坏掉所有修行意义。假如我成佛之后就是什么都没了，跟我们认知的所有没的都没都一样都没了，那修行的意义干嘛那么辛苦？原来我修三大阿僧祇劫成佛之后就是什么都没了，那干嘛我那么辛苦，那多无聊，什么都没了，他一定不能承受，不能讲。那你又不能说他不是什么，你又说他不是什么都没有，那在某个意义有为什么不行？啊，你讲有当然就违背嘛，所以我们就加个圣意嘛，这样高兴了吗？嗯，这样好像可以接受。啊，我们本来都安尼啊，无你了没完了呢。我们本来就这样讲了，你还一直骂。不然你要讲圣意有不行，那你就讲完全空嘛。那你的空意是什么？所以也没好好仔细思考过啊。所以这个都是一个的一个关联。所以一个法的认知。你如果认知法是一个完整的话，你这个东西跑到哪一边就掉哪一边，跑哪一边掉哪一边，那是很清楚就会呈现出来。你要躲在你头 躲到沙堆里面，屁股翘得那么大的，是你没看到，别人都看得很清楚啊。那实际上，那为什么有人看不清？因为他头跟你一样都栽进去，他才看不到的啊。你栽不同堆，当然都看不到啊。那我在外面，嗯，就在这里啊。 所以我们说眼前我们看到的很多佛法乃至我们所谓的大德的一些论述啊，其实有些一稍微冷静思考，那是很简单就可以驳斥的哦，这不是我智慧高哦，很明显啊，第一个他在逻辑上就已经不通了，就是自与相违，自己的立场矛盾了。但我说缺少理性，所以一路就产生了邪知邪见啊、哦。好像这种情形，所以我们现在讲说，在一种缘起当中，一旦这个缘起它的有，它代表什么？乃至后来我们从以这样的智慧跟缘起所相应的这些功德处啊，并不是没有，而且呢，展现了很大的意义。所以我不是常讲一个例子，就是说我执着的时候。我执着一个东西我不自在，但我不执着的时候是不是连这个东西也没有？不是呢，我不执着之后反而是不会被它绑着，而是更自在，更能融通。像我们现在讲说，我执着一个，你把我放下执着，变成是连原来的执着也没有啊，后面那更不要谈。所以你看空如来藏完了以后，是有一个不空如来藏的自在啊，神通。结果你的空如来藏空完了以后，连来原来的执着没了，后面也没了，什么也没了，那我干脆我还是回头执我前来那个，至少还不会那么无聊。所以当我们在一个人自在的时候，是什么？原来的执着不再执着，反而怎么样能显现因为不执着的灵活自在，不是吗？这就是不空如来藏，是智慧。所以我常举那个料理的煮饭的、那个红萝卜，我怎么煮也是这样的煮法，我菜大概都是这样的煮法。但如果对一个通达的人，他不会执着一定要这样煮，因为没有自信，没有一定这样，所以他反而会煮很多样。那我们不会煮的就煮这一样。那有人说你太执着了，所以啊，那我不执着以后便一样都不会煮。那我还是煮那我原来那一样好了。我应该是原来只固定这样煮法，自从不执着之后，我会煮很多样，对不对？可是照你这样讲说，我原来执着，自从不执着以后，连那一样也都没了，其他一样也不会了，都空了。佛法呢是怎么谈的？哎，所以这里面无二相，它有一个善巧，它的看到，你看。诸法不可得，但如是如是如幻因缘在不在？所以这个如幻因缘就产生什么？他为世间修行的因果安立下来。虽无自性因自性果，但因因果果就产生如是如幻的因缘，和合的因缘会生如幻的因缘和合的果，这个果报会在修行上产生意义，在六道轮回里面有意义。好看，再过来。于此无二，若起二执啊，名为杂染；若无二执，名为清净啊。所以，我们对这个无二里面，如果不能如实知见啊，或增或减，啊，以不可有的地方认为有，以不可无的地方你认为啊，认为无，那这个都是增过或减过啊。所以，这绝对不是光一味去否定就能了事。你还能安立，所以之前也跟大家提过了，在唯识的学习当中，他无中观的学习，有的人如果通达没问题，不通达会怎么样？只一味否定，但不能安立，也就是说他无法说出更细的，他会说出法住，因为都是此生彼生，但更细的法住，依众生不同的因缘所要说的法住，他说不来。那如果一分那个比较二取空的，就会怎样？只是一味傲慢的否定，却未能世间这个为这个世间说出道理来，所以他的否定根本是没道理的，他不是依缘起得第一地的。我们休息一下。